川普号岛60亿核聚变，几千民众走上街反共，反诈 App 彻底穿崩，大陆网友集体卸载 ，TikTok 美国业务正式易主，字节只剩19.9%，中共医院顶楼天天起飞，呢条空中通道为边个服务呢 ？Google 紧急出手，900万信用卡被 AI 诈骗集团盗走。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18日，川普媒体同科技集团宣布同核聚变能源公司 TAE 科技公司合并，这笔全股票交易总额超过60亿美元。两间公司在18日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交易结合了川普媒体的庞大资金来源和 TAE 领先的核聚变技术，将为人工智能技术提供能源。核聚变释放的能量是燃煤的400万倍，核分裂的4倍，而且没有温室气体和长期放射性废料，但到现在都不能够令它商业化，仲仅至于实验室阶段。随着各国争相寻找新的能源以符合日益增长的数据中心需求，大家对核聚变的兴趣亦日益浓厚。近日美国公布的一份国会报告指出，中共正利用和美国能源部资助的研究人员建立合作关系，令中共军方能够接触到美国敏感核技术以及其他具有经济和国家安全应用价值的创新成果。这份报告是在国会就涉及中国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的联邦资助研究展开多项调查之后发表的。去年共和党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过去10年美中两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令到数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被用于帮助北京开发能够增强它军事实力的关键技术。中共一直打着科研合作的旗号，实质是在度合法掩护下窃取美国尖端技术。一位国防与科技专家指出，过去10年美国的科研资源被利用来加强中共军力，这个不是单纯的学术交流，而是战略渗透。美国必须彻底审查对华合作项目。同一日，几千名欧洲农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建筑物外集会抗议，表达对欧盟政策的不满，主要针对欧盟和南美南方共同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农民担心廉价农产品冲击本地农业生计，并批评欧盟的农业政策过度管制，有人将它对比作共产主义式管理。抗议行动包括拖拉机封路、焚烧车胎、投掟薯仔和鸡蛋，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人群，参与人数约7000至10000人。虽然媒体报道主要关注贸易协定和绿色政策，但部分社交媒体和个别参与者强调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呼吁保护本地农民利益。另外，最近南美小国玻利维亚闹出个大动作，这个曾经和中国打得火热的国家，在2025年10月底大选之后突然变天。新政府不单止说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还将已经签好的锂矿合作合同摆上台重新审查，转头就向美国递出橄榄枝。温和派候选人帕斯胜出之后，结束了玻利维亚近20年的左翼执政历史。新政府上台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将外交政策来个180度转态。新任外长阿拉马约刚刚上任就公开说，我们要同美国建立新伙伴关系，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与此同时，日中关系紧张，中国游客因为在日本公开对台湾游客叫嚣而引发批评。近日羽田机场发生一宗冲突事件，影片显示其中一名中国游客不断对台湾游客叫嚣台湾是中国的，还说日语是狗语，而同行的中国人亦发声助威，机场变得很嘈杂，引发日本网民愤怒。相关影片在 X 平台传开之后，大量日本网民很不满，说要将中国人赶出去。他们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喜欢中国，请中国维持日本禁令。 對呢一種中國人最好嘅方法就係唔好理佢啦。資深媒體人此班明夫表示，從更深一層嚟睇，呢一類事件唔係偶然嘅，而係中國共產黨多年嚟持續鼓勵、推動反日、仇外、愛國主義教育嘅必然結果。當愛國被簡化為仇恨，當政治口號取代理性同尊重，培養出嚟嘅只係充滿歧視同敵意嘅國民。咁樣嘅人去到邊，衝突就帶到邊啦。觀眾朋友，我哋經常談論養生，但係你有冇諗過最核心嘅養生到底係乜？健康520認為養生嘅關鍵就在於揾翻嗰種同自然和諧相處嘅狀態。我有個醫生朋友話，人呢一世最實在嘅投資，其實就係自己嘅身體。睇下我哋而家嘅生活，係咪離嗰種天然嘅節奏有啲遠呢？日頭喺室內忙到見唔到太陽，夜晚拎住手機唔捨得瞓覺，三餐依賴外賣，精緻加工嘅食物食得多咗，咁樣嘅生活方式好容易令我哋身體感到疲憊，瞓得唔好或者手腳容易冰冷。補氣十八味正係基於呢個理念設計。佢精選十八種溫和草本，幫助增強氣血同體力，改善精神同睡眠，同時提供抗氧化整體防護，就好似我哋日常飲食一樣自然，幫你溫和調理，將消耗嘅精力慢慢養翻嚟。呢度亦同大家分享一個保養思路，如果同時有代謝方面嘅考慮，平時比較關注血糖、血脂呢啲數值嘅保養，補氣十八味同代謝補。其實是可以配搭服用的。簡單來說，一個則重補不足，幫你滋養元氣，另一個則幫你維持代謝順暢，兩者相結合，能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快過年了，在照顧家人之餘，亦不要忘記照顧辛勤了一年的自己。現在只輸入優惠碼888，購買補氣十八味就能夠享有優惠。在網絡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好，我们现在继续关注新闻。近日在泰军轰炸柬埔寨部分地区之后，网上流传多处电信诈骗园区被击中，消息传到去中国大陆之后，舆论快速发酵，大量网友开始质疑并卸载手机里面的反诈 APP。 据新唐人报道，消息傳出之後，網友留言表示支持泰國行動，認為真正有效的反詐不是什麼 APP， 而是要直接在源頭落手。還有人發現卸載後騷擾電話明顯減少。另外有不少網友公開表示已經主動卸載反詐 APP， 有人說安裝了之後不單止沒有攔住詐騙電話，反而銀行卡被凍結。亦有人質疑這個軟件的後台運作頻繁，權限過多，擔心私隱被全面監控。公開資料顯示，這個 APP 申請大量手機權限，包括通話、短信、聯繫人、監控鏡頭等29項，註冊時還需要實名、人臉識別和提交個人資料。早在2021年就有用戶反映安裝了之後瀏覽海外網站會被警方提醒。2022年1月6日，一名使用小米手機的中國微博網友發表文章，聽說小米 MIUI13 來自國家反詐中心 APP， 他就說這件事詢問了小米官方，小米官微 MIUI 留言回覆 MIUI13 沒有來自國家監控中心 APP， 請勿傳謠。這段問答截圖在網上很快流傳，網友猜測是小米管理員不小心說了出來，可能業內都知道中共這個監控中心的存在。隨著柬埔寨電信詐騙園區被炸的消息持續擴散，越來越多大陸網友表示這款所謂的反詐 APP 更似是一款監控工具，這一輪集中卸載亦被視為一次罕見的情緒反彈。就在外界還在猜測美國禁令會不會落實的時候， TikTok 已經靜靜地將關鍵的一步走完了。12月18日， TikTok 行政總裁周受資向員工確認，字節跳動已經與3間重量級投資者簽署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將 TikTok 美國業務 80% 的資產出售給美國資本主導的投資集團，以此逃避美國政府可能實施的全面禁令。根據路透社披露，這項交易將成立一間新的合資公司，名為 TikTok USDS Joint Venture LLC。 參與管理和出資的三方包括甲骨文、銀湖資本以及中東背景的投資機構 MGX。 這個不是突然之間爆出來的，交易方案早就在今年9月早已確立方向。當時美國總統川普宣布將 TikTok 禁令的生效時間推遲到明年1月20日，為分拆美國業務留些時間。美國政府多年來持續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 TikTok 的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必須分拆它在美國的控制權。在9月，川普正式簽署行政命令，准许并推动 TikTok 美国业务和字节跳动进行结构性分离，以符合美国法律中禁止敌对外国政府控制社交平台的规定。根据路透社看到的内部备忘录，这次股权安排非常清晰，新的美国投资者财团合计持股 50%， 其中甲骨文、银湖资本、 MGX 各占 15%，字節跳動部分原有投資者的關聯公司持股 30.1%， 字節跳動最終只保留 19.9% 的股份，不再擁有控股地位。據悉，這項交易預計將在明年1月22日正式完成。截至目前，甲骨文拒絕作出回應，白宮將問題轉交 TikTok， 字節跳動則尚未回應路透社的進一步詢問。不過可以確定的是，TikTok 美國業務的去字節化已經從政治討論正式進入執行階段。一間三甲醫院頂樓直升機幾乎日日起降，它究竟在運送些什麼呢？近日多段網絡影片顯示，雙雅怡醫院新門診頂樓設有直升機停機坪，直升機頻繁起降，有拍攝者說一日往返四五次，飛機降落直接送入醫院內部。相關畫面在抖音等平台傳播之後，很快引發大量討論。在評論區，不少網友對高頻高空運輸提出質疑，有人聯想到器官移植手術對運輸時效的嚴格要求，亦有人直言這樣的醫院令人不安。還有人說送器官啊，配件到了，小心你的腎啊，器官販賣中轉站，心臟是需要很快的速度運輸的。這一輪關注和雙雅醫院之前一宗備受關注的內部舉報事件有關。去年這間醫院一名實習醫生羅瑞宇不幸離世，他的家屬隨後公開他留下的資料，說其中涉及對醫院器官移植相關問題的實名反映。相關資料披露之後，引發社會高度關注。公開信息顯示，雙雅醫院體系隸屬於中南大學，由國家衛健委部門直接管理。中共黨媒曾報導，雙雅醫院早在2019年已啟用地面直升機設施。部分醫學界人士指出，航空急救成本高昂，在民用領域應用條件嚴格，因為這樣其實實際使用對象、使用頻率和管理透明度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尤其是在之前舉報事件尚未完全澄清的背景下。目前關於直升機運輸的具體用途尚沒有權威部門作出詳細說明，事件仍在度持續發酵，輿論期待有更清晰可核查的資訊披露。信用卡真是安全？ AI 詐騙集團7個月偷走近90萬張卡，日前谷歌直接出手，起訴了一群利用人工智能詐騙的網絡犯罪集團。根據彭博社新聞報導，近日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公司向美國法院提出訴訟，指控一個名為 Darkler 的網絡犯罪集團假稱提供 YouTube Premium 等服務的免費方案，有騙美國民眾提供信用卡信息。這宗詐騙行動在短短7個月內就竊取了90萬組信用卡資料， 其中包括40000笔美国用户信息。谷歌指出 ，Dakula 集团开发咗一套恶意软件工具，即使冇技术背景嘅用户，亦能通过呢套工具群发短信，诱导受害人交出金融信息。谷歌表示，呢套诈骗工具喺高峰期占所有钓鱼短信嘅80%，参与人数最多嘅时候约有600名犯罪分子。更令人震惊嘅系，最新版本的工具仲能利用人工智能在几分钟内生成几乎任何网站的山寨版，令受害者难以分辨真假。谷歌在诉讼中指出，这个迫使公司投入大量资源应对诈骗，维护用户安全。专家分析，这一类案件显示 AI 在网络犯罪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谷歌和微软等科技公司通常通过法律行动获得法院授权，查封犯罪集团用来诈骗的网域和基础设施，这就瓦解整个诈骗网络了。目前 Dakula 集团尚未回应诉讼，诉状中还提到犯罪分子曾使用的 Telegram 频道已经不存在。谷歌表示，接管这些网站和服务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另寻他路，甚至放弃犯案。同时提醒大家，面对免费服务或折扣诱惑，务必要多一份警觉，尤其涉及信用卡信息时，更要谨慎核实网站真伪。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